破名十藏。十藏前面讲性藏、戒藏、禅藏、愧藏、文藏介绍过了，那么今天我们看第六师藏师是布施，菩萨秉性仁慈，常行布施看到众生有需要，尤其是迫切需要，无论是财还是法，一定会尽心尽力的欢喜布施布施之后决定没有一丝毫后悔的念头，这个事情我们常常会遇到，有时候在发生在自己身上，初学佛的时候老师教我们要学布施也认真学了，可是布施之后确实有后悔，无论财师法师都常常有这个现象慢慢的学久了，自自然然培养成习惯了，这个念头才逐渐消失到最后布施只有欢喜心，而且布施出去之后决定不要问他做些什么。如果我们布施譬如这个最常见的财布施布施这个财物，总是常常念着他拿这些钱去做些什么用处去了用得恰当不恰当这样的布施心呢，心不清净这个不是菩萨布施心不清净，他得福报但是得福报呢，也很辛苦，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社会上有许多人赚钱无论经营什么样的行业钱确实是赚的，赚得很辛苦，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过去修因的时候是布施了布施的不痛快布施的很勉强，布施之后又有后悔所以果报还是会得到 就是很辛苦的事。如果是欢欢喜喜布施，施了之后根本就不问他是怎么个做法，心地完全清净，将来得果报呢？你说施财，你得财的时候很容易。你经营一个事业，赚的这个钱呢，它自自然然而来的，啊，不操一点心，不费一点力气，啊，它就得来了，啊，这是什么？所以说，什么样的因呢，啊，得什么样的果报啊？啊，佛经这个说法，基督教新旧约也是这个说法。啊，佛经传了3000年。啊，好在古人非常慎重，决定不能改动经文，啊，这是世世代代高僧大德们都遵守。如果怀疑这个经文哪个地方有错误，啊，字错了，这一句啊有问题，只能够注解在旁边，啊，你怀疑注解，原文不可以更动。这是做学问正确的态度啊！啊，但是西方人呢就没有中国人这样的严谨啊，他们这个经典呢，确确实实世世代代都有人在那里改啊，改的大概原本的面目啊，我们都看不到了，最后变成了以讹传讹。啊，所以有很多人提出很有力的证据，啊，这个新旧约在这么长的时间，这2000年这个时间的时候，很多人把它改过。所以它有很多不同的版本。那么通过翻译之后呢，那个翻译的人有的时候也用自己的意思把原文改了，啊，这个都是很常见的，啊，因此我们在经典里面有看到很矛盾的话，啊，这个是决定不应该的，啊，这是最明显的原文被改动，啊，要不然耶稣的说的话前后不可能矛盾，啊，所以无论哪个宗教，创教的圣人，都教导我们要仁慈博爱，啊，要常常帮助苦难的人，帮助那些需求的人，绝不求果报，只为利益众生，这个就是布施。布施是菩萨心第一个重要的科目。菩萨修十波罗蜜， 布施是第一了。啊，十波罗蜜要是把它归纳起来，总不外布施啊，因为布施这个内容啊有三大类：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财布施里头又有内财布施，又有外财布施，所以把十波罗蜜全都包括了。所以我们这才明了，诸佛如来、菩萨声闻、教化众生叫什么呢？啊，这些人学习修行成不上道，他学的是什么？修的是什么？说穿了，布施而已啊，就是修布施啊。啊，《华严经》上讲十种施。我们在此地呢也略略地为诸位做个介绍啊，因为这是我们现前就应当学习的。第一个叫分拣施，啊，这是我自己能够节俭一点，我把我借俭的来做布施啊，我想有这种心的人不少啊。我早年初学佛的时候，最初印经啊，我第一部印的经呢是《安世全书》，台北智联经社以后这个机构没有了啊。那个时候是曹居士发心，他建这个经社，请我去讲经啊。我那个时候提倡啊印《安世全书》，精装一册，印的确实很庄严啊，让人看到这个书啊能生欢喜心啊。当时印这个书的时候是一册是台币20块钱，民国60年，30多年前啊，现在的民国大概是90多年啊，30多年前。我民国60年呢在这个地方开始讲华严经。那么讲华严经呢，当然要印经本啊。当时我找了一家印刷厂啊，给我估价，我印华严经印1000套啊，每一套呢12册啊，完全到台中李老师所用的经本。但是李老师用的经本它是线状，12册啊，字很大，是16楷的啊。那我把它缩小印成袖珍本，平状啊，也是12册啊，12册合起来大概有这么厚的样子。一次2块钱，所以一套华严经的成本是24块啊。从那个时候以后，我用钱就很自然的会想到，我要能省2块钱，这个世间就多了一本华严经。我能够省12块钱，这个24块钱呢 这个世间就可以多一套华严经，这叫做分见识啊，自己在生活上尽量节省啊，把这个钱用来修福啊。那印经呢，那真是福慧双修啊，啊，印经需要钱，财布施，但是你所印的经书是法啊，你把这个法供养给别人是法布施，所以印经啊，财布施、法布施啊，是一举两得了啊。我做印经这个事情，实实在在讲呢，这受印光大师的启示啊，印足一生几乎没有做别的事情，他真的是转啊，这个教我们修行一门深入，常识深修啊，教我们用钱呢，那也是一门深入啊。他老人家不做第二桩事情，祖师70岁才被人发现，换一句话是70岁之前没人知道他，默默无闻呐。啊，他在普陀山，这观音菩萨的道场啊，在普陀山的藏经楼啊，担任一个执事啊，就是管藏经楼的啊，就像是我们现在这个图书馆呢 啊我们图书馆有个馆长啊，啊，就是这样的这个职务。他管藏经楼30年，所以这30年他没有离开藏经楼啊，天天在读经，在阅藏啊，啊，在念佛了。这么长的时间，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厚积薄发了。他的道德，他的道行，他的学问成就了啊。70岁那一年，上海有一些学者学佛的居士们啊，那是民国初年我们佛门里面的大德啊，真正有学问、有道心、有修行的在家居士啊，他们到普陀山去拜佛啊，旅游拜佛啊，无意的在藏经楼遇到云光法师，看到这个老人道貌岸然啊，威仪跟一般出家人不一样啊，叫这些人一接触啊，生起恭敬心。那给他谈吐，我这才发现呢，是佛门真正一个大德啊！这被他们发现啊！没有想到的时候，普陀山真的有一位高僧大德啊！那么以后离开之后啊，常常写信提出佛法学问题，向老和尚请教啊，老和尚呢都很详细给他答复。那么这些往来的信件呢， 就是现在印光大师文钞啊，这些大德呢很难得，他们在学术界也有相当地位，所以将这些信件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于是许许多多人都知道啊，普陀山有这么一位高僧大德啊，他的名就出去了啊，以后去访问去请教的人越来越多啊。那么他离开这个浮头啊，到苏州，晚年呢就住在灵岩山寺啊，灵岩山寺这个道场当时人家请他去主持啊，这个道场送给他了啊，他老人家也很欢喜接受了，不做主持，他请一个法师来做主持啊，妙真法师啊，他自己任何职事不担任啊，在灵岩山寺辟了一个官房，在那边闭关，在那边清修啊。老法师的声名远播，这个求皈依的是越来越多，有些原地那时候交通不方便的啊，老和尚大开方便之门啊，用什么呢？通信皈依啊，把皈依证的时候寄给你，给你起个法名啊，写一些文字开导你，教你怎么样修行啊。那么设方供养多了，他老人家收到这些供养，就做一桩事情，印经啊。所以在苏州报国寺啊，成立了一个弘化社。弘化社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讲的佛经流通处啊，拿这个钱做基金啊，专门印经布施啊。那么所印的这些经论善书都是他老人家选定的，校对很仔细，很少有错字啊。所以我们在台湾看到弘化社的本子，我们都把它看作善本啊。这个善本就是很少有错字啊，是个很可靠的版本。他的排版纸张装订都相当考究啊，让人呢看到这个本子就生欢喜心啊。无论这个分量是大小啊，就是小册子也让你看到生欢喜心啊。这个就是设方供养做一桩事，我怎么知道这老人家做一桩事情呢？啊，我看到也是弘化社出版的这个小册子在上海，人王护国习在法会啊开始给印光法师讲的。他一生呢没有讲过经 就讲这么一次啊，人王法会啊，七天，每一天有一场开始，讲了七天，最后一天呢，举行一个三皈五戒传授啊，这个三皈五戒的开示呢，也附在后面，所以总共是八篇的开示。第一天啊，这个开示里面就提到了，当时北方有灾难啊，老法师听到了，他就从弘化师印经的这个款项里面提拨3000元大洋去救灾呀、啊！我看到这一条，我才晓得了啊！他老人家一生呢，一切供养呢，都印经啊，都做法布施啊，没有做其他用途啊！啊，救灾是拿印经钱里头拨一部分出来。我从这个地方学到了啊，所以我这一生所有大家给我的供养呢，我也通通都拿去印经啊。早年这个华藏图书馆成立啊，我们图书馆印送经论善书啊，那么以后有这个缘分啊，我们在台北成立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啊，这个基金会布施一般佛教道场啊，这个里面真的像印光大师所说的啊，我们没有法会啊，没有金蝉佛寺，没有一切这个佛这个佛寺的活动啊，专门印经布施，而印经的范围不限于净宗啊，佛门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啊，我们通通都要尽心尽力来服务啊。那当时我们财力还是有限的啊，我告诉总干事简凤文居士啊，告诉大众，我们印经呢有两个方向，第一个呢是孤本，我们要印，为什么呢？希望能保存啊，使这个经本呢不要断绝啊，印这个古本啊。第二个方向呢是现前各宗各派所需要的啊，现在啊他们需要这一些典籍啊来修行的啊，这个我们要优先印啊，是有这两个目标啊，我们认真努力，到以后就是外国啊，像这小城国家啊，巴利文的经典、越南文的经典啊、暹罗文的经典啊，他们也来找我们啊，行，我们发心赠送给他们。只要他把经本送来，我们一看确确实实是佛经，不是伪造的啊，我们都欢喜啊，筹款呢来帮助他印，印的时候呢赠送给他啊。所以佛陀教育基金会呀、啊、是全世界啊佛教的一个后勤单位、补给单位，这是做了很多的好事啊， 印宗啊，经书佛像啊，我们做这个服务工作。实际上这个基金会呢，性质跟印祖的弘化社没有两样啊，这是名称不相同，我们的业务是相同的啊。我们的这个印送的范围非常广大啊，遍及全世界。啊，所以决定不是端弘一宗啊，这个不是啊，我们为啊这个全世界佛教啊来服务啊，这个缘就结得广了。所以以后我到这个世界各地啊去参学啊，去讲经啊，法缘非常殊胜。这殊胜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基金会对全世界结的缘啊，所以不结缘不行啊啊，这就是我们做这个布施的工作啊。我们这是财法无畏啊，三种布施用一次完成啊。我们大家这里面所有工作人员真的是志同道合啊，欢欢喜喜做这个工作，做了这么多年了啊，将近30年啊。原来都是年轻小伙子，现在差不多都将近啊这个花甲之年呢啊，我们非常感动啊。真的工作人员把一生都奉献啊，所以检举司打电话给我啊，这些人在我们这里做了20多年拿最低的薪资啊，仅仅能够养家啊，那晚年怎么办呢啊？不是，晚年我们要全心全力照顾他啊。所以最近在乡下了找了一块地啊，我去看了啊，这风水还不错，这风景很好啊，这个树木小溪啊，尤其这个小溪里面的水非常干净，一点怨物都没有啊。这个山谷里头大概啊和中国某呢差不多有10亩地买下来了，准备在那个地方建一个小型的念佛堂啊，建几间宿舍，我们的员工将来老了的时候有养老的地方啊啊。这个衣食住行我们基金会要负责，要照顾他，叫道义，应该这样做法啊。所以这个是就叫是分拣事啊，从我自己这一份里面拣损借拣下来布施给一切需要的众生。这个第二种啊叫借敬施，那这就难了啊，真正是牺牲奉献呢，舍己为人啊。我自己可以不吃饭啊， 可以不穿衣服的时候，我通通布施给你啊。那么这是讲外财啊。那像刚才我举的这个例子，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里面这些工作人员啊，在这个里面做了20多年，将近30年，这是内财布施啊，把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精神、自己的这个体力啊，全部奉献了。这一生虽然很苦啊，啊，一生做布施，内财外财布施啊，来世的果报不可思议啊！我们世间人常常讲啊，修来生福啊，啊，大家这么多年做得很起劲啊，做得很辛苦啊，啊，这别人不知道，我很清楚，很明白。那么第三内施，第四外施啊，这个内外施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啊，外财身外主啊，能够尽心尽力做布施，内财是自己的体力啊，为一切众生来服务啊，而服务的对象是全世界的佛教徒、佛教机构啊，实在说这种缘分啊，就是我们叫机会呀、啊。这个机会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经典上古来祖师大德也常常告诉我们啊，世间大富大贵之人、啊、帝王将相啊，啊，今天工商业的巨子啊，他们那么大的福报从哪来的？从三宝里面种的福。所以得这么大的福报啊。啊，这个早年黄念祖老居士跟他的学生们说啊，这是以后我到北京遇到他的这些学生，学生告诉我的哦，他说黄老到那个时候常常讲法师啊，啊，他说净空法师如果要是不往生极乐世界啊，他来生的福报不得了啊，话传给我啊，就是一生都在修布施嘛，啊，财法无为，内施布施。我的基金会这一些同仁啊，我们可以说啊，也能讲这真的是一生呐、啊。他们20几岁就跟我在一起啊。啊，现在都是50多岁了啊，我也能说黄老就是这个话了，他们要不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来生的福报不得了啊， 啊，这一生虽然好像很艰苦啊，但是来生的福报不可思议啊，这肯定啊。但是我们学佛的人知道，福不能享，享福没有意思啊。你看看多生多劫的修福啊，你做到了帝王，做到了啊宰相了啊，做到元帅了。就是说将相啊，或者是你发了大财了，你能享受几天？这福就享完了，享福自己在高位享福啊，你就很少想到修福。这福报享完之后，那你这一生所做的行业要是有了过失，麻烦大了啊！享福很容易造罪业啊！福享完了，这个业报现前了，来世要堕落。这是佛在经上常常警惕我们的三世愿啊。那就是第一世修福，第二世享福，第三世堕落啊，享福忘了修福了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呢，我们要细心的去思维观察。然后才晓得啊，决定不能贪图人天福报啊，贪图人天福报啊，这不堕落的人太少太少啊，何必去想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呢？那真叫一了百了。做佛的富贵，这是一般人没有法子想象的 啊！中国自古以来啊，祖师大德常说：“不读华严，不知道佛家的富贵呀！”啊，你要读华严经，你才晓得毗卢遮那化身菩萨的富贵。你读净土经典，你才想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富贵啊，人间天上没有法子去比啊。为什么不去想那种福呢？何必到人间来享福呢？啊，这个要求啊，你到极乐世界享福是永恒的，那是真的福报。在这个世间享福昙花一现的不是很久的啊。第五种内外世啊，他这十种世里面这个世的类别都是包括了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每一种里头都包括这三大类啊。无为布施是帮助人呢度过苦难的，帮助人呢离开恐怖啊，这属于无为布施。无为布施的果报是健康长寿啊。内外施是内外一起施啊，这个是圆满的布施。第七个是过去施，第八个是未来施。 这个话怎么讲话呢？这是很难懂的。我们现在修布施，怎么能叫过去的人得利益？有啊，特别是在佛门，啊，我们的父母过世了，不在这个世界了，我们每天诵经礼佛修集一切功德啊，天天回向给他们，这是布施过去的啊，这也是属于过去式，这个里面也是有财发部位啊，依法为主啊，未来是，未来是还没到，这个好懂啊。我们想到将来，你比如说我们想到明年，想到后年，应该给这个社会，给一切众生啊，多做一些什么样的好事这是属于未来时啊，时节因缘还没到，但是我们先要种善业，将来才能得善果啊。尤其我们生活在现前这个动乱的社会啊，昨天有个同修捡了两张报纸给我看啊，什么新闻呢？火星，我想大家都知道啊，这两天是最接近地球啊，这次接近距离很近，听说是60000年的时候才有这么一次啊，有一些占星熟的人啊，哦，说这个不是好预兆，会给这个地球啊带来灾难啊，他把这个报纸拿来给我看啊，我今天早晨啊把这一篇报道看过了啊，那么是不是这个星给我们带来的灾难呢啊，如果说这些天象会给我们带来灾难呢，我觉得这个是迷信孤妄闻之，孤妄听之啊，不能当真啊！啊，真正的吉凶祸福啊，我们要看哪里？不要看那个，看人心。人心从哪里看起呢？从自己本身看起。啊，我们自己起心动念是善还是恶，念念是善意，念念是善心，啊，以慈悲喜舍对社会对众生，这是我们意在布施啊，这个施心不能中断，念念相续啊。至于四相上，那是欲言，我有这个意念，所以遇到有这个机缘，自然就去做，欢喜去做 这两年确确实实有人来告诉我，啊，说台湾有灾难，日本有灾难，美国有灾难，啊，希望我能去帮助他。啊，这我有什么力量帮助他？实在说，善心、善意、善愿，念念回向啊！啊，现在晓得说，这真是有用，不是没有用处。啊，这个，日本江本博士做的这个水接近的实验证明，啊，意念呢，它会起作用，啊，而且意念呢，超越空间。超越时间，啊，有这个善念的人越多，力量就越大了。啊，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啊，所以我劝勉台湾同学，应大藏经，向全世界布施。这个可以消灾免难了，啊，大藏经是诸佛如来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真言呐，啊，一切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永护，啊，哪个地方有这个经典，就有善神拥护。啊，如果台湾发这个大心，啊，能够向全世界印证大藏经，好事。啊，那我这个提倡，啊，台湾同学们接受了。啊，我选的版本是龙藏。啊，今年。已经有500套送出去了，另外还有500套在印刷厂，大概还没有完工，啊，所以我们还有500套龙藏，啊，等这个全部印好之后就可以送，啊，这个对台湾地区，啊，一切众生消灾免难。佛慧增长啊，真的是有帮助啊！日本方面，去年我去访问两次啊，我在那边讲了一部《八大人究经》啊，讲过一次《净业三福》啊，给那一边。同学们结法缘啊，啊，我们对日本大概也送了30多套大藏经啊，送给他们寺院道场啊，跟他们交流啊，鼓励大家了认真来学习啊，以修行的功德回向菩提，回向众生，来化解，即使不能化解也能减缓灾难啊，所以这呢，那对将来呢，那就是属于未来时啊，现在是，这是眼前迫切的，这个大家很容易懂得啊，哪个地方有需求，只要我们能力做到，我们要借鉴自己，像在澳洲有很多啊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他们确实有需要 啊，那我们节省自己的需求啊，我们这个小道场勉强够用就行了，不要再求发展了，把我们的这些多余的钱财呢帮助别人啊，自己只要能够一般讲的维持啊最低的温饱啊，日子能够过得去就行了啊，要全心全力帮助别人啊。那帮助别人之后，那我们自己怎么办呢？不要考虑这个事情，你考虑这个事情你的观念就错了。佛在经论上也在告诉我们，财富是财布施的果报，聪明智慧是法布施的果报，健康长寿啊是无为布施的果报。我们天天在做这三种布施，欢欢喜喜尽心尽力才做，哪有不得福报的道理呢？所以这个用不着去想啊，啊，我们需要的财富啊，这个生活自然就有啊，聪明智慧天天增长啊，健康长寿也天天增长，好事情吧啊。幕后啊是究竟是啊，究竟是那是化身菩萨才能做到啊。我们一定啊要把自己这个境界不断向上提升，这师长现在时间到了。